今天的信息是第二批被提144,000人，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预备我们的心。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宝贵的圣灵，谢谢你在这段时间按着你神圣最美好的旨意将启示录解封，也更把三批的被提的真理向我们揭开。主啊，孩子相信这些的信息真理的揭开是对整个的教会和每一个人走在得胜的路上有至关重要的现实的意义。主啊，就求你来高抹这个信息，祝福我们讲的听的都同感一灵，同被造就，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我们回顾上一周的信息，在末世第一批被提的基督徒得胜者呢，是在7年大灾难之初，是以启示录12章中妇人所生了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列国的，这个男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以这个男孩子为预表的。我们也可以说呢，这一小批人叫做灾前被提。那灾前被提的事件发生以后，7年大灾难就正式拉开序幕。末世的7年大灾难分前3年半、后3年半两个部分。前3年半的一个特点是敌基督和假先知是以利诱、欺骗、谎言的方式来诱惑人盖兽印、拜兽像，进入敌基督的体系。到了后3年半呢，就不再掩饰，也不再温和，直接用逼迫杀害的方式。所以社会的生存环境对于全人类，尤其是基督徒来说，后3年半异常的艰难。从灾难的层面，前3年半以七印和七号为主，灾难的范围和强度比后3年半要轻很多，很多的灾难都是局部性的，有神的管教性和救赎性。而后3年半的7晚的灾难，它的强度和广度，死亡的人数是大大的超过前3年半，叫做神愤怒的大碗，神挪开他怜悯的手。后3年半的灾难是全球性的、审判性的、刑罚性的，降临在一切拒不悔改、去拜兽像、盖兽印的人身上，和整个的世界体系和环境之上。落在后3年半的人要经过难以想象的大灾难，有很多的殉道，也有很多的人无法度过。感谢神的是，神对于得胜者有一次灾中的被提，免于后3年半的大灾难。我们来读今天的主题经文，启示录14章1到5节，能看得见吗？这么小。好，我们一起来读，请。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好，在启示录14章1到5节这里记载了一群人，我们首先来看对这群人特点的描述。这群人是谁呢？这群人是一支得胜者的心腹的军队。14章第1节这144,000人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就是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那么在圣经其他地方有什么样的印证，就是有神的名印在额上的是每一个人吗？不是，是有一些人有神的名印在和天父的名印在额上。启示录3章12节对菲拉铁菲的得胜者的应许，得胜者的应许啊，是什么？我们读一下。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 并我的姓名都写在它上面。这是对七封信里面对腓拉铁腓教会的得胜者啊，会有神的名、神的城的名和神的姓名啊写在他们的额上。另外一个地方，启示录22章，这个已经到了后面了哈，啊，讲到我看看新耶路撒冷，前好，我节选了这一节哈，请读一下，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额上，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我没有把整个的经文写出来，因为篇幅和字体的问题啊。这里就是讲到，他的名必写在他们额上，在那个时候，而且这些人是干什么？要做王的啊，只有得胜者才能做王。所以呢，这个144,000人，他的特点呢是有神的名啊，父神的名写在额上。显然，他们不是指整体的教会，因为教会中有一部分是得胜者，对吧？啊，那这些人也是在未来的这个新千禧年的，所以对他们的描述呢，是对心腹得胜者的描述啊。这是这一群人的特性，他们是得胜者心腹啊。第二，这群人在什么地方？往下，这群人在哪里呀？这个前面的经文里14章1到5节，我节选几个他们的地点。见羔羊，首先羔羊在锡安山，同着他的又有这144,000人啊。后面讲他们在宝座前啊，而且他们是同着羔羊的。那么这个锡安山呢，在希伯来说，锡安山当然是地理位置，物理的锡安山呢是在以色列。希伯来说12章22节讲到，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在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所以这些人呢，结合刚才前面的经文，他们是从地上买来的，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他们这个时候呢，正在宝座前唱歌，而且在天上的锡安山在与主耶稣同主耶稣在一起，而且还有四活物，还有众长老。所以显然这一群人在描述的时候，他们是在天上，他们不是在地上，他们是在天上神宝座面前啊，这个属天的耶路撒冷锡安山同着四活物天使都在一起，所以他们的地点是在天上。那么关键的就来了，他们出现的时间是什么？七年大灾难的中间灾中。我不知道是这个屏幕有点黑呢，还是这个也有点黑了，是跟刚才是一样的吗？我是突然觉得这个屏幕黑，比较黑。好，那么有两个线索可以使我们比较安全地得出这一群人出现在天上的时间是在灾中。一个是按照启示录的时间线，我们曾经呢学过启示录的章节的这个时间分布的结构。那么我们不讲整个的宏观的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启示录的结构哈，我们以后有空再回顾。那么在启示录13章、14章和15章，就是这个章节出现的前后两章，跟它作为一个小的整体，13、14、15章，根据他们这三章各自的内容和时间上的关联我们因为这三章是关联的，我们从13章、15章两个比较确定的时间，可以确定14章的这个144,000人出现在天上锡安山的时间。那这三章呢，13、14、15章在时间上呢是一个递进的关系。所以13章现在就要亮。13章是描述到从海里和地里上来两个兽，海兽和地兽，也就是敌基督和假先知。那么这两个人物他们是在七年大灾难之前，就是之初登上了历史舞台。13章，那么第15章就到了胜了兽和兽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他们在庆祝耶稣基督的再来了。那这就已经是七年大灾难的尾声了，他们庆祝耶稣的再来。那13章是这个七年大灾之前这两个人物敌基督假先知出现了，15章已经到了灾尾，那么13、14、15是递进的。所以14章144,000人得胜者心腹军队出现在天上的锡安山神的宝座面前，那基本上是灾中。所以这个以递进的时间，我们可以以这个线索我们可以得出那第二个线索对他们出现的时间呢，是对一个片语的分析。这个是初熟的，他们讲的这是他们是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我们就考虑是什么初熟的果子了第一，这个不是指的复活的初熟的果子。复活的初熟的果子首先是耶稣，其次呢信徒复活，信徒复活这件事情发生在灾尾， 到灾尾的时候信徒啊复活啊，所以这个不是复活的出熟的果子，那它是跟被提有关的。那它也不是指的第一批被提的出熟的果子，因为第一批被提是在灾前已经发生了啊，已经发生了男孩子第一批被提了，所以呢可以理解为出熟节被提的果子，所以出熟可以理解为出熟节，这个就这样就可以对上这个节期的时间线，也可以对上。因为在下一讲我们会讲到灾尾第三批被提第一次复活，那是同一个时间点啊。那么在灾尾发生的最后一次的这个被提，第三批被提和第一次的复活，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哥林多前书都非常一致的直白的清楚的强调了号筒吹响，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所以比较公认呢是在吹角节啊，现在很多公认是在吹角节。那么灾尾如果是在吹角节，那么灾前被提呢也是在吹角节，因为是隔了七个整年嘛，这个七个整年。那么吹角节在什么时候呢？一年中间呢，吹角节是秋季的节期，它对应的阳历呢是在九到十月份。那么初熟节是在什么时候呢？初熟节是春季的节期啊，它所对应的阳历是在三到四月份，正好是隔了半年，正好隔了半年。所以啊，我们从这个节期的这个间隔啊，可以非常清晰的来推出来。所以灾中三年半的时候的这个初熟节，如果有灾中的被提，那么它发生在初熟节是符合这个耶和华节期的这个间隔啊，因为隔了半年啊，吹角节是在九十月份，初熟节是在他的这个一年的，就是在跟他相隔半年啊，三年半啊，所以灾中的被提确实是可以称为灾中的被提，这个事件是可以称为初熟的果子啊，可以打个括号，初熟节啊，初熟节的果子，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所以他们的时间线时间。啊，这个线索所给出的，他们是在七年大灾难的中间，在灾中。那么有人就会问了，会不会有灾中被提这样的事件呢？我们的回复是有的。我们来考察这个经文，在又一次是对腓拉铁非教会的得胜者的应许是怎么讲的？启示录三章十节，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需要关注的点，这也是我这次更加的清晰的一个点啊。启示录三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啊！这里是对腓拉铁非教会得胜者的应许，也就是说得胜者会有这样的应许。这一节里面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普天下人受试炼，一个是保守你免去啊。那么第一，普天下人受试炼，我们看到这个片语的时候，尤其是在描述末世大灾难、末日的七年大灾的时候，我们可以比较自动的就得出啊，可以很清楚的就得出，这是指的后三年半。前面我们讲了，这个七年大灾难后三年半是全球性的、普天下的，前面三年半都不是用这样的词描述的。那么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再要印证一下的话，启示录十三章七到八节。啊，这里讲到这个兽哈，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怎么怎么样的人都要拜他。你看，凡住在地上和各族各方各民各国其实都表达同一个意思，就是全球性的，对吧？各族各方嘛，各民各国，凡在天下的都是全球性。这个地方呢，就是指的是后三年半这个敌基督假先知的这个作为，如果我们就考察整个的两节圣经的话，所以与普天下是同一个意思。所以我们先来确定这个时间点，就是启示录三章十节对腓拉铁非教会得胜者的应许是指到说，在后三年半大灾难来临的时候，神会有怎么样对得胜者的应许？先把这个时间线定一下哈。那第二个关键词是免去，往下啊，一起免去呢？有人解释说是，这个你身处其间，但是得蒙保守啊，还是说救你脱离啊？那么这个如果你不知道原文，或者说你有一个错误的背题观，你会把这个词很容易做一个错误的解读，或者是把它忽略过去。那我这次看到去考察这个希腊原文的这个词的免去 啊，而且现在的新译本的这个圣经已经不翻成免去了，翻译成脱离了。啊，我觉得现在这几个译本应该是更加的这个清晰啊，接近原文。这个免去中文哈，希腊的原文第一个词是，第一个解释是，第一个意思是从某个地点被分离开。那这个词呢，与离开埃及，出黑暗入光明，把石头从坟墓前滚开，是同一个词，物理的离开。啊，第二个意思啊，希腊原文的第二个意思是从众人中被带走，从一种情况中被带走。所以这两个原文呢，都是指的物理性的带走、离开、分离，而不是指身处其中受到保护。啊，所以这个呢，是因为中文的译文呢稍微有一点不是那么清晰，写的是免去，所以呢需要去考察一下原文，你就知道这个给得胜者的应许是指在三年后三年半的大灾难中呢，有一些人他们是得胜者，神会把他们带走离开。普天下人进入后三年半大灾难前，有一批得胜者被带走离开，不在地上的大灾难中。因为你全地都在受灾难嘛，你要离开，你不是从东方移到西方，也不是从南方移到北方，因为全球性的，所以被带走只能带到哪里去？带到天上去了。所以带到提到天上去了。所以这是灾难，就是这是对得胜者的应许，是写给腓拉铁腓教会。当然不只是腓拉铁腓教会，因为这七封书信的这个对得胜者，他就是第一类得胜者，第二类得胜者，这个当然显然是属于第二类得胜者的一个应许之一。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地方的经文呢，可以来跟他有所的印证，就是在这个一个印证的经文哈，在路加福音21章讲到基督再来以前的征兆。路加福音对，21章，我们如果比较熟悉这个路加福音，整章21章都是在讲到这个基督再来以前的征兆，也就是末世这几年那几年会发生的事情了啊。那我们只能引用很简短的，我们回去要考察经文的时候，你可以来考察啊。讲到说我们一起来读清，因为那日子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这里非常显然是指的末世灾难的后三年，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了，只要你看到要临到在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那日子，那些日子days 啊，那就是指这个后三年半了啊。所以普天下全球全地上因为整个这里是讲的是末日的灾难，所以讲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已经是在后三年半了，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了。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路加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啊，讲到你们需要有一些的在一些状态中间，那会怎么样呢？会使你们怎么样呢？路加说你并非必须要留在地上这种情况中，因为有一批人是可以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逃避的这个原文是逃走、跑掉，而且这个原文括号特指大灾难中逃走、跑掉。那么接下来还更明确的说了逃走、跑掉去到哪里呢？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站立这个词的原文，一个是站住，就是站在。第二个词呢，它是一个被动词，站立它是被带到。所以很明显的，离开了全地的大灾难，被带到哪里呢？站在了人子面前，也就是被提到天上人子面前嘛。不必经历地上的后三年半大灾难，所以这是一个客观要发生的事情，就是当全球地上在后三年半的大灾难中间，会有一些人能够逃避这个后三年半的灾难，而且他们是被提站在人子面前。那同时的话呢，他们是有条件的啊，是有条件的。所以能逃避的人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不满足条件的人是不能自动逃避的。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必须在地上经历这个灾难，不然后面这句话就没有意义了。如果说你是无论如何你都不能逃避的，你一定是要留在地上，后面就没有意义了。但是也不是全体自动就能逃避的，要不然也没有说那你们应该怎么怎么样，你们才能，使你们才能，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好好来揣摩，当然我们要更加清晰的来在启示录中间来学习这个条件是什么。这里呢只是就写一句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啊。所以综合前面的几个方面，对启示录时间线的一个梳理，对于节期的这个次序的一个契合，对于神对得胜者的应许的这个话语，对于对这144,000人他们所处的啊时间地点特征各样的描述，我们可以清晰的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7年大灾难之中，也就是在后3年半全地性的大灾难开始之前，神要提走144,000得胜者到天上啊，不受后3年半灾难的苦害。并且呢，我们从后面的学习也可以看到，他们会与耶稣基督以及第一批被提的得胜者在灾末会一起来回来，会一起来回来。那在这里呢，我们要注意两点，可能比较会常规提到的问题哈，因为有细心的家人发现启示录第7章也讲了144,000人，那跟这里是不是同一批人？你回去查查圣经，启示录第7章也写了144,000人，14章也写了144,000人，答案是这不是同一批人，虽然数字一样，不是同一批人，这是两支心腹的军队啊！我没有引用这个经文，但是大家到第7章的时候自己会看到，以色列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就是受印记的数目有144,000。那么这个印记呢，是永生神的印，要印在神仆人的额上。那这个特点呢，第7章啊，那些人的特点跟这144,000人特点确实是一样，他们都有神的印印在额上了啊。而且这个印呢，恰恰它其实是与兽的印做对比的。这两批人都是没有盖兽印，而有神的印，神的名字的印，印在额上的，印在它上面的得胜者。所以这两批人呢，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是得胜者。但是第7章明显说明是以色列的各支派，而且把每一个支派呢不厌其烦的给罗列出来，每个支派12,000，所以这个一共就是144,000，这样算出来啊。那今天我们讲的灾中被提的呢，不是以色列人，是从地上买来的，人间买来的，来自世界各地各方各族各民的圣徒，他们是跟随羔羊的，是外邦基督徒得胜者，所以这个不是同一批人啊，我们读经的时候要看一下。第二，144,000是不是一个具体的数目呢？啊，那个时候神就数144,000人提起来呢，啊，它不必是一个具体的数目。12，大家知道在圣经中是一个象征完整的数字，12个支派啊，12使徒啊，新耶路撒冷圣城有12个门啊，有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城墙啊，12个根基是主耶稣12使徒的名字。那144,000，它是12×12×100。啊，所以解经家的倾向于解释这是一个象征完全数目的一个象征啊，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啊。那虽然它是一个象征完全的数字，但是并不表明心腹的数目在这一批人里面就满足了。你说不是144,000，但它象征完全嘛，这是不是就完全了？就已经就是心腹的这个得胜者因着这批人的数字所表达的就已经是全部的人了，不是这样的。因为还有呢，还有灾末的第三批被提和第一次复活，所以一共三批的被提加上第一次的复活，所有以色列外邦中所有的心腹得胜者加起来才是心腹的完全的这个数目。这里是一个象征啊，是一个象征。而且我们要说一句的是，我们上一讲和这一讲呢，两讲已经讲了灾前和灾中会有两批被提的这个得胜者和心腹。那其实他们呢不易被完全的分开，因为在启示录所用的词男孩子144,000人，它不是一个科学性的用词，这个图像和用词它更是一个文学象征的。所以呢，男孩子144,000得胜者都是全体被提的得胜者的一个图像啊，一种图像，只是说男孩子在那个章节中呢，他重点代表灾前被提的得胜者，而这里144,000人呢，在这里出现，重点代表就是这批灾中被提的得胜者。那第五，我们来到最后一点，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什么样的人可以免去后3年半的大灾难，成为灾中被提的心腹得胜者？既然神的恩典和计划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必须要度过7年的患难灾难时期，而是会在灾前灾中提走 这个得胜的基督徒，那我们当然就要来重视被提的资格和条件，争取能够灾前和灾中被提啊。那么启示录怎么样来描述这些得胜者呢？在学习之前，我们要来强调，就是我们已经从什么时候会有被提，转到了什么样的人会有被提。那么这也应该是我们解封启示录的重点啊，也是我们需要着眼的重点。何时被提是很重要的，谁会被提啊，在这个价值上更加的重要。基于对启示录和其他相关经文的考察，我们需要得出最贴近圣经末世论神所开启的末世论被提与末世大灾难的时间的关联，就是有灾前、灾中、灾尾三次的被提。那么这个呢，是我们需要去考察圣经，我们需要去得出神客观的计划，这样你好知道基督徒有什么样的机会。如果你对神的这个计划的本身的解读差得非常的远，或者是完全是谬误的，那么可能指导你的基督徒生活的和你的目标的就会差得很远。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神透过启示录向我们揭开的他的计划，神的慈爱，他有灾前、灾中、灾尾三次被提的机会啊。那么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机会了。而且我们也要知道不被提会怎么样啊，我们这个可能下面再讲啊。那么既然是有三次，当然每一次都是部分的，对不对？你要分部分才有一次、两次、三次嘛。所以教会全体被提这种论点，它就与多次部分被提是不符合的。无论是说教会全体在灾前被提，还是教会全体都在灾后要等到灾难完被提，全体打包全体教会，这个就是不符合圣经的啊，是多次部分被提啊。所以教会中并非所有信主的人都会在被提的时候通通被提，而是会有分批的部分被提，也有不被提的，也有相当多的不被提的。这个也完全的契合主耶稣两次来的救赎的双重性，这个也完全的就是分批部分被提，也完全的契合整全的救恩有入门的阶段和完成的阶段，也完全的契合启示录七封信中对于两类得胜者的不同应许。有第一类得胜者仅仅得救有什么样的应许，第二类得胜者有什么样的应许，是契合的。契合在千禧年和新天新地中新耶路撒冷圣城城里人和城外的结局，也契合心腹的奥秘在启示录末世进程的最后基督再来以前，心腹的奥秘才被完全的解开。原来心腹的身份是教会中的得胜者，而只有得胜者心腹才能够参加羔羊的婚宴，而且他们组成了新耶路撒冷圣城，他们与主耶稣一同作王，而教会中未得胜的基督徒则在城外，永恒结局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启示录对于被提者的描述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这就是被提者的资格啊，这也是对心腹得胜者的描述啊，这就是我们需要预备的方向，这就是我们需要在了解了神客观的计划之后，我们主观要做什么样的啊这个生命的预备，才能够与你所知道的神所预备的这客观的得胜者的应许不得胜的这个结局，你才能够啊，就是你这一生的预备你才能够朝准了方向啊。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在这里讲到灾中被提的这些人的他们的特征，用在这里的特征，第一呢，我们来读一下这个黑字的第一句，来请。这些人他们原是同身啊，这里当然不是指生理上的同身啊，处男处女不是的，这个呢是有军队的形象的一个寓意，因为在旧约中以色列的军队他们参战的时候会有洁净的要求以免污秽，所以这一个洁净啊是属于军事用语军队的形象，这里呢也是指这是一支心腹的军队啊，所以那心腹的军队，我们就来思想心腹的军队。我们今天不一定有时间那么细的展开，但是大家要知道心腹军队，那其实各有它的 qualification 啊，各有它的这个特质啊。这是一支心腹的军队，他们也预备好与耶稣基督一同回来，要做末世的征战啊。那么他们也是熟练属灵征战的，这是一个军队的形象。同时呢，讲到同身，我们当然就会很自然的联系到这些得胜者他们在灵里面的洁净， 他的洁净啊，属灵的贞洁，就像童女对新郎的这个贞洁一样。所以一个特点是讲到他们是军队啊，新妇的军队。再一个呢，讲到他们的贞洁啊，他们是没有在这个物质上、属灵上的偶像啊、掺杂呀，他们是对新郎啊这个贞洁的这个童女，这是第一个特质。第二个特质，我们来读第二句话，请。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哦，这句话很重要，我们再来读一次，请。羔羊，他们都跟随他。啊，这个特点，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啊，这些得胜者，他们是跟随主耶稣的，走主耶稣所走的道路。主耶稣走的是什么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啊，舍己啊，背十字架为标志啊，这个是这个得胜者啊，是跟随耶稣的，走耶稣所走过的道路啊，牺牲奉献啊，过着这样的一个生活，而且是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所以这个里面没有自己的一个喜好和挑选，说主耶稣去这五个地方，我喜欢其中两个比较轻松一点，这三个比较艰苦比较偏僻，我就不跟随了啊。所以这里我们要来细细体会，每一个字圣经都没有浪费的，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啊。所以也就是其实过着一种白色殉道的生活啊。那这个词啊，我们可以熟悉一下这个词啊，就是殉道，它本身是死的意思。红色殉道就是被杀害，流出血，这叫红色殉道，被杀害。后三年半大灾难中会有很多的红色殉道者，为了不拜受像，不盖受印，他就被杀害殉道了。但是呢，在灾中被提的这个得胜者，这些人呢，则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已经彰显出了主耶稣的一个主权。他不走自己的道路，顺服耶稣的道路，他是过着一个向自己的意愿死这样的一种，我们就说白色殉道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方式。所以他们的生活中，在生活中已经体现了向世界死，向你的肉体血气死，向自己的意愿死啊。比如说这句话里面和想彰显的，羔羊要往这里去，你的意愿想往那里去，那这个时候你选择你自己的意愿呢，你就不殉道了，因为跟耶稣去很痛啊，很难呐、啊选择自己一个比较舒服的道路，而且这个道路也不一定是错的，不一定是犯罪的、世界的，就是你比较喜好的，不太喜好那个路啊，你就选择了这个路。那么这个呢，就不能够 qualify， 因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你都要跟随他。所以就是在这个向着己意死啊，他是比向着犯罪呀、这个又高一层的。就是哪怕你的这个是你认为对的、好的，甚至是服侍神的，但不是羔羊这个时候让你去的，你要随着羔羊去。所以很多的时候啊，这个我们的这些圣经的话语，我们要反复的来思想和把它生活化的去来连接。所以这些得胜者，他们在生活各种选择和考验当中，已经体现出了对主的顺服和跟随。所以我们在讲到基督徒的品格的时候，为什么最初的最初信的信徒，我们第一也要先讲顺服，说顺服是所有品格的基础，没有顺服你其他的都谈不上。那当我们讲到你的生命很成熟的时候，那你体现出来的是什么呢？也没有特别高大上的，其实也是顺服，又还是顺服啊。因为唯有顺服的才能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随，只有顺服的人是放下己意和主权的。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讲到说他们培养了这个顺服跟随的这个品格。那其实也正因为如此，为什么神都觉得他们都不需要待在三年半这个下面三年半时间呢？不只是心有人说哎呀，那可能耶稣很心疼我，怕我受罪啊，怕我肉体受痛苦啊。其实我想啊，当然这个大家都可以去揣摩神的心啊，就是神都觉得这些人已经 qualified， 他到后三年半肯定得胜，因为他平常生活中白色殉道，他的顺服、他的跟随、他的舍己、他的这个状态，已经体现出神已经对他很放心的啊，都不需要经过后面的考验了啊。所以这个这当然这个是我们对神心意的一个体会了。这个那这些人确实，如果你真的是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那么后三年半的殉道对你来说也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了。所以这一些人呢，因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所以在前三年半敌基督假先知用各样的欺骗诱惑的方式让人去拜受像、盖受印，让人去，目的是什么？妥协信仰嘛，对吧？这些 试探和考验当中呢，这些人是分得很清楚的，因为他们的眼睛很清楚，一直跟着羔羊。那么敌基督那个地方一定没有羔羊，是不是？那他们马上他灵里面就很清楚，这个不是属神的，神不在这里，对不对？那所以他因为他一直跟着耶稣，所以比如说你一小孩子一直跟着爸爸妈妈一步一趋的跟着，他对爸妈很熟悉，突然你让他跟着一个叔叔，他肯定知道这不是他爸爸，对不对？所以无论怎么样欺骗，怎么样穿上那个好像是欺骗的衣服啦什么，因为他一直跟，他跟他太熟了，他跟他有生命的关系连接，他的声音、他的呼吸、他的跟随的这个在一起的状态，马上换了另外一个假的，不是，他马上就能够认出来。所以因为他们一直跟，所以他们分辨得很清楚，他们不会很糊涂啊，很糊涂。那么不仅分辨得很清楚，也站得很坚固，也会站得很坚固。因为在平常的考验中，很多的事情他们都已经在，就是以羔羊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为他的宗旨和目标，所以能够站得很坚固。他们不会为了世界的利益、肉体的生存的这个选择、个人的私欲得失会软弱跌倒，因为他们在生活中已经每一个决定都是跟随主耶稣，让耶稣做主的。所以这是第二个他们的特点，就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我们要思想我们今天的生活，对主耶稣的跟随到一个什么程度，到一个什么强度，到一个什么能够涵盖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吗？还是当我们在一些挑战的时候，这跟随就很艰难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第三，他们的特点，第三个特点，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没有瑕疵这个词呢，是旧约中对于向神献祭的祭物的一个描述，它是一个献祭的礼仪用语，就是说这个祭物它不是残次品啊，没有瑕疵，就是指可被悦纳的啊，它是可被悦纳的，象征这些心腹得胜者呢，他们是可被悦纳的，在灵性上啊、道德上面的纯洁。那特别讲了一个特点是口中查不出谎言。那用口舌呢，有时候会代表一个人他生命整体的状况，因为雅各书3:2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所以挑出你白体，你所有品格中的一个方面，口舌上没有谎言，说明你整个人的里边内心呢，因为你口舌没有犯罪，也代表你的内心全人各个方面都经得起考验啊。所以用简单的三句话来描述这些灾中被提者啊，但是这三句话所要带出来的对我们生活的指引，对你今天在哪个方面要来朝着这些得胜者的这个特质去努力，实际上是我们更多下面要去思想的，让神开启我们个人的生活。有些人觉得哎呀好像好高，我上周在一个小组也听到说，哇，这个被提得胜者那要多么的高大上啊，那非常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看看我今天我可能就觉得离那个是非常遥远的一个目标。其实呢，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个思想，那么你这个思想就得基本上决定你就是会不去好好的利用神在你身上放下的恩典。因为神不偏待人，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有这个得胜的潜力，都有得胜的这个保障，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刚才领的是不是同一个圣餐，同领一个饼一个杯，耶稣为每一个人死是一模一样的，放在我们里面的无穷生命的大能是一模一样的，对吗？所以得胜者在圣经里面呢，得胜者我得在思想这个问题，神提走哪些人，神认为哪些人是得胜者，他既有一个就是比较客观的标准，比如说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那你要胜过世界，对不对？你要胜过你的肉体，对不对？你要胜过自己的这个己意啊，我的这个己意。那你要爱神，你要服侍神等等，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对于神所喜悦的这个得胜者的描述。那么同时，当这一些的这个可以说是对得胜者的描述落实在你身上的时候，那么根据神所给你的这个环境，你所做出的得胜的回应是不需要横向比的。所以我想大家就是不要因为我自己也在体会当中，就是你既知道神确实是有一个公平公义的标准，他不会因为任何人而降低他这个标准。你不爱神，他说你是得胜者 啊，那这个是不可能的，对不对？你很爱世界，完全跟世界打成一片啊，你说你是得胜者，这是不可能的。但是爱神啊，就是不犯罪啊，胜过世界，在你的身上，根据你神量给你的环境，根据神在你的里面啊，就是你来就是在圣灵的帮助下面回应神的话语所做出的这样的得胜的一个生活的状态，一个程度，神会有最智慧、最公义、公平的、最慈爱的一个衡量。所以我想这个就是神关键要看的是你现在有没有竭尽你的全力，在你的环境中没有浪费环境，走在得胜的路上。走在得胜的路上，第一呢，就是不以得救为满足。我觉得这个首先啊，是一个得胜者他该有的一个态度。我真真实实的听到有一位信主不短的一位家人说，我觉得住在城外也不错嘛，还可以那个吃果子，是怎么喝生命水，也没有掉到地狱里面去。哇，我想我们在可能上一讲或者是下一讲，我们都第一讲哈、啊、讲到说，在城外的人那个后悔那一种哀哭不小于在地狱里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来都有这个资格，有这个救恩，有这个恩典哈、啊、是可以得胜的，是可以来就是进入到得胜者的行列，进到新耶路撒冷来跟神一同作王的。但是你却是因着你今生这几十年没有去珍惜他，而且你一再一再啊，就是来怎么说，就是来辜负神的恩典，其实来辜负神的恩典，所以以至于你到那个时候是有很大的一个后悔。我自己也相信，其实对那个地方的描述就是在黑暗中哀哭切齿，因为他的黑暗，他虽然不是地狱的黑暗，但他比起圣城神的荣耀光照，他外面就显得是极其的黑暗，而且那种后悔的哀哭切齿是什么状态？难道你愿意在永恒里面是处于哀哭切齿吗？哎，我想这应该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吧，所以千万不要啊，有这样的错误的这个想法啊。所以，第一，我们真的不能以仅仅得救为满足，真的不能啊，要走在得胜的路上。所以，神今天量给你的环境功课，你有没有去认真的行道？有没有去认真的行道？啊，有没有去来认真的去改变自己，胜过神今天给你的这个环境？可能你今天信主一年，可能他今天信主二十年，他是为牧者，你今天信主一年是一个新信徒，神量给你们的环境不同，但是神对于你在这个环境中所得胜的，如果你胜过了你今天的这个环境，你就是一百分，你就是一百分。所以这一个我觉得大家就是不要去蹉跎，就看着哎呀这样那个，就是会有一些糊涂的一些想法，你就脚踏实地学了这些真理以后，得胜者对你并不遥远，就是今天神所量给你的家庭，你的财务观，你的家庭观，你的这个你的品格脾气啊，你的方方面面，你服侍神方方面面，就是神量给你的这个环境，你有没有在这个环境中去得胜？神给你行道的机会，你有没有去行道？神教你的今天你所领受的真理，你所领受的真理，你有没有按着你的领受去尽力的去活出来啊？你有没有在你的环境中间去跟随主耶稣？如果今天你们夫妻有一个争执，那么主耶稣对你的带领，跟随他表达，跟随他在这个具体的事情上是什么呢？你去给你的先生道歉。大家要把它具体化一点，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跟随羔羊。如果你可以具象化的看到耶稣啊，你们俩一人在一个房间生气。啊，谁先道歉呢？谁错了三七开四六开啊？谁怎么你还在这个层面在这里嘀咕呢？或者是我好受气，我怎么怎么样还在这个里面？突然这个时候圣灵感动你，无论你们的对错比例怎么样，无论是怎么样，今天我们所学到的就是，我哪怕有一分，我都要去认罪悔改，认我的这一份。我要是和好的使者，我要是先走出一步的得胜者啊，那么这个时候主耶稣打开门，拉着你的手，羔羊无论往哪里去，走到你先生的跟前，那你要不要去？你这个时候就征战了，我就要躲在卧室等他来，等他来。那如果你这个时候跟随耶稣去了，耶稣可以拉着你的手把你拉动，拉到那个你肉体很痛苦不太情愿，或者是对以前是个挑战的地方，但是现在因为羔羊在那里，所以圣灵的能力在那里，主耶稣的喜悦，主耶稣十字架上的大能在这里，主耶稣的奖赏也在这里，那么你得胜一步的环境就在你先生这边，这个地方。如果你做出了这一步，实际上你在这件事情上就体现出了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你都跟随 啊，那就是做出了饶恕的一步，做出了得胜的一步。所以大家可以在每一个你的日常生活的挑战中想想这句话的应用。其实老外有一句话，好像我觉得也是从这句话的应用吧，这个他这个英文的简体是什么 What will Jesus do? WWJD。 很多老外的教会都印的这个 T 恤衫，就是你在这个环境下耶稣会怎么做，其实都是用一些的话语呢表达同一个意思，就是耶稣让你怎么做你是得胜者，耶稣让你怎么做你在这件事情上面神是喜悦的，你是得胜者啊。所以落实，具体落实在你的每一件事，每一个生命品格的改变这事情上。那么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不要以得救为满足，要在你日常生活中得胜，就是白色殉道的生活啊。这个是，那神会告诉你这些事情，神所喜悦的羔羊在哪里，我们怎么做是跟随他。那第二个呢，我们学习被提者的资格，我们学习这个得胜者的这个资格，是在这个三年疫情之后，今天我们迦南教会也好，普世的教会也好，当神把这个末世的信息啊再次放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呢，你会真实的感受到末世并不遥远，末日并不遥远啊，这个青年大灾难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而且你隐约的从只是一个疫情，这个疫情当然这个损伤还是有限的，在人数在全球上面，但是你已经可以感受到一种恐怖，感受到那种人的渺小，感受到当有任何的这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医疗系统怎么样，社会系统怎么样，人心怎么样。我们听了无数的哈，这三年听了无数的故事，让我们对人性，让我们对社会的支持系统，让我们对这些以前我们认为非常有保障非常有依赖的，你要重新去审视了。那么这还是，这现在我们连灾前还七年还没有开始的嘛，对吧，我们的时间还没开始，那到后面七印七号七晚的时候那样灾难下来啊。所以这个在三年的在这个疫情之后，神要把这个这个启示录来解封，要来解开，不只在迦南教会，我相信神的恩典也会临到众教会，因为所有的基督徒都应当听，所有没有信主的更加的应当听，就是让我们来开始预备了。那么每一个人要开始预备的，不信主的要预备信主了，这就为什么我要做幸福小组，要不然他们连预备的基础都没有，是不是？那你现在我们已经得救了，你就要预备你这个得胜的道路，要走得好，要能够啊，真的是在主耶稣三次的恩典，一次被提，还有一次被提，还有一次被提的上面，我们能够有份啊。所以我们来就是最后呢，就是来读一小段啊，就是耶稣新郎给新妇的情书啊，克莱尔姐妹在前些年的从神的面前的领受的一些节选，我会提走哪些人？我会提走哪些人啊？这是一个奥秘，但是要明白，我看的不是器皿的大小，而是这个器皿是否能完全放弃，全然的献上。从某种程度上讲，那些很富有、享受了很多恩典却对我有保留的人，在天堂是非常贫穷的，因为他们保留了很多的东西。我想把话说清楚，关键不是器皿的大小，而是他们是否把他们的全部都给了我。我把我的一切给了他们，我献上了我的一切。他们里面是否盛满了全部的我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本身完全属于我。这是不是很奇妙？上帝看重的是人的心有多么的卑微，而不是施工的大小。当你负担喂养众人的责任时，我一定会给你很多，好让你能够满足服侍的需要。这并不表明你变大了，而是意味着我透过你变大了。器皿越小，我得到的尊荣就越多，所以那些心灵卑微、愿意保持渺小的人应该为此高兴，因为别人在看到我在一个不出名的小人物身上所做的功后，会希望我也能如此使用他们。我觉得这一段是讲到谦卑的问题啊，讲到谦卑。按照我无法测度的怜悯，对于那些真诚悔改、刚刚信主的人，我不可能不让他们领受这个礼物，从这个星球上把他们提走。如果他们已经完全悔改，并把自己全然交托给我，他们也会被提。但悔改必须是真诚和彻底的。对于那些仍然心怀二意的人，我是不会带走他们的。 这就是针对有些人觉得背题可能有一个论资排辈的问题。我刚刚信主，还没有为神做什么丰功伟绩，没多少服事的成果，我的生命还没有完全的改变啊。这里讲到说真诚悔改，所以你在哪个阶段，在那个阶段成就神让你在那个阶段所完成的功课和生命的改变，神就有他的这个一样的怜悯和恩典啊。现在我要告诉你们，哪些人该为此担心呢？那些认识我，知道我呼召他们做什么，仍然顺从自己肉体的私欲和自我意志的人，那些没有把时间和金钱分给穷人，而是把钱攒起来或挥霍在安逸生活上的人。我有一些孩子已经做了很多年的基督徒，但是他们仍然在玩弄他们的信仰，他们隐约感觉到自己正处在危险之中，但是他们认为我的怜悯会遮盖他们的怠惰。不，孩子们，我的怜悯不是给这些疏远我的人，而是给那些从未认识过我的迷失者，以及那些每迈出一步就摇摇晃晃的弱者，对那些又健壮又硕大但仍然没有时间和我在一起的人来说，他们会被留下，直到在仁爱、诚实和对我的委身上被完善，还有一次选择的机会留给他们啊。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是给栽种背题，因为还有一次啊。但是在七年后面的三年半大灾难中间，要经受的是非常大的灾难的考验啊。他们中间极多人得到了恩典，却自私地使用这些恩典，甚至透过信仰为自己积攒财富、声望和影响力。他们利用神的恩典来追求世界。凡将心交在我手中，竭力听从我话语的人，将会被提。此外，并不是财富、富有、权力使人失去被提的资格，而是一颗不冷不热的心。一颗没有考虑过我为他们所遭受的痛苦，以及我如何呼召他们为我而活的心。这些人就像那个富有的年轻财主一样，错过了跟随我的机会。我已经呼召他们很多次了，他们有过足够多的机会可以舍己背起他们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们却完全迷上了在世人中建立声望的事情。正因为如此，他们将被撇下。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当你来解封启示录中你对被提得胜者的心意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是一面感受到神是有极大的恩典，极大的恩典。主啊，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今天我们距离这样的得胜者我们还有差距。主啊，就愿我们在这段时间神所开启我们的，神你对心腹得胜者被提的资格的这样的在我们心里的震动，主啊，来改变我们今天不冷不热的生活，成为我们的动力。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被你拯救，被你呼召，不要到后面哀哭切齿，让我们今天还有每一个机会来为你而活，来跟随你的时候还可以舍己，还有十字架可背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回应神的爱和圣灵的大能，让我们来背起这个十字架。今天看起来是不容易，是挑战，但是到那一天都成为我们荣耀的冠冕。到那一天我们真的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感谢你，幸亏我们回应了你的这个得胜者的信息，幸亏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走在得胜的路上，幸亏我们当时放下了各样拦阻我们让我们不能得胜的各样的诱惑、试探和邪恶，幸亏我们成了羔羊的跟随者，我们今天可以在主的面前欢喜快乐来真的是享受羔羊的婚宴，跟神一同来作王。愿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凡听到这个信息的，在灵里面都做这样的回应，让神来帮助我们以后每一天活着的有机会的每一天的生活都走在得胜的路上。谢谢主的恩典，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阿们。谢谢大家。